Yes, and good evening to all of you. I guess I'm happy to be with you this evening, even though I'm only partly here.
那他说他很愿意跟我们晚上在一起, 即便呢他可能只是一部分的在这里, 他是在线上。
I'm only partly here because I can't speak Chinese.
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他说不了中文。
But I am here in that I know many of you, and I pray for you, and I've come this evening in order to continue to pray for you.
然后他说他知道我们每一个经常看见我们, 然后呢, 他来这也可以为我们祷告。
And others I don't know, and I would like to know, and by the grace of God, one day I will know. And so I'm praying for you all, and it's a privilege to be with you tonight.
然后呢,他说对于在座他没有认识的,他盼望以后能认识,然后他会为我们每一个人祷告。
Now far more importantly is the fact that the Holy Spirit of God has promised to be with us tonight.
那比这更重要的是圣灵的应许会跟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And so we're going to pray now that the Spirit will bless each one of us.
那我们要祷告求神够祝福我们每一位。
So Lord, we thank you for the promise that the omnipresent God is with his people when they meet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主啊,我们要谢谢您, 因为无所不在的神, 今天可以我们奉基督的名与我们同在。
And it's true, Lord, we are gathered from many, many places in the world at this time.
主啊,事实是我们今天从地上的不同的地方却一起能够聚集起来。
But none of us are alone because you have promised to be with your saints wherever they are, where two or three are gathered, you have promised to be there.
主啊, 因为我们并不是独自在这里, 因为您应许, 我们两三个人奉您的名, 您就必在我们中间。
So Lord, for your presence we give thanks.
主啊, 谢谢您, 您与我们同在。
But we also pray that your presence will be real amongst us in convicting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of God.
主啊, 我们也谢谢您, 当您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圣灵能够确切使我们知道您的话语。
We pray that the evil one will be defeated and that in fact we will be to the pleadings of the Spirit of God this evening.
主啊, 我们也求您带领我们能够胜过那恶者。
And so we pray that you'll be with our brother along as he preaches.
也求您带领我今天所说的。
And we pray that you will be with each of us as we hear.
也求您使我们每一位所听的都出于您。
So for thy blessing, we pray and give thanks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为了您的祝福,我们祷告,也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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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会继续我们的下一讲, 我们会在今天的时间里面呢, 我们会把雅各的一生的第三讲呢, 讲完。 我们先稍微回顾一下, 我们这个系列的前面的内容, 我们是从雅各的出生开始, 我们知道呢, 雅各的名字呢, 就叫抓住脚跟, 所以他的性格就显明在他的名字上。 这个性格是显明在他的老我的样子，他在一生里，他非常努力的用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智力想去得他想要的，但是呢，他却非常的，可能应该用这个词比较可怜哈，就是他一直做的事呢，却始终不如他所意，但是呢，他有一个特别宝贵的点，就是他 做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决定，就是他想要的东西是对的，所以他选择的是上好的，也就是主自己，但是呢，他却用不对的方式去追求这样东西。我们上两次呢，讲到了他出生，也讲到了他想要用自己的能力去得他父亲的祝福，以至于呢，他在骗完他父亲以后呢，他哥哥要杀他，所以他只能逃亡。 在上一次我们讲到一个非常宝贵的点，就当他做完这件很糟糕的事之后，他开始逃亡的路上，谁向他显现了？神自己，神在梦中跟他显现， 给了他一个他不配得的应许，就是神必与他同在，必保守他，去到他的母舅家里，也保守他回来，这是他不配得的，因为他刚刚做了一件人眼里无论怎么样讲都是不应该的事情。所以我们的恩典不是我们配得的，配得就不叫恩典了，配得就叫工价了，配得就叫工资了。所以神给我们的恩典就是像这样，是我们不配得，是我们怎么得着呢？信心。雅各之所以有，他的哥哥以扫之所以没有，是因为雅各信，以扫不信。那我们上一次呢又讲到雅各呢凭自己的能力呢，他要娶他所爱的妻子，就是拉结，他用努力，最后呢又是被他舅舅骗，骗完以后呢使得他一下子呢必须得把拉结的姐姐利亚也娶进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讲雅各一生的他的家庭，他的婚姻和他的工作。我们看见一个人，一个基督徒最关键，最大家最在地上最多的碰到问题的事情呢，都会在雅各的一生中都会看见。小的时候争竞，争强好胜，年轻的时候用自己的努力去建立家室，然后呢到中年，到现在中年的雅各呢，他会发现呢家庭矛盾出来了，他会发现呢工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容易那么轻松。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创世纪的29章，大家手上有圣经的跟我一起翻啊，我们翻到创世纪的29章，我们看31节。我们今天看他的第一个问题出在哪呢？出在夫妻关系上。创世纪的29章的31节，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便，因而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他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缅。他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说我给丈夫生了3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他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这才停了生育。很短的几节经文，起点你会看见呢，雅各虽然他很有能力，虽然呢他其实也只是想娶拉结，但是呢他往往在多此一举里呢，就用自己的能力不靠神的应许，不去支取神的恩典的情况下呢，他陷到麻烦里。这个麻烦是什么呢？他一开始个婚姻就比一般的一夫一妻的婚姻要难，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个境况里其实又有两个选择。第一呢，他服在自己所做错事情的结果里，在这个点上开始倚靠神。第二呢，他还是用自己的努力去爱他所爱的那一个，也就是拉结。你们觉得雅各选了哪一个？又是后面那个是吧？假设雅各是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这个时候他做错事情，做错事情以后呢，因为他相信神呢，他应该的选择是什么？说主啊，对不起啊，这个是我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但是我没有依靠你，求你给我恩典，能让我家庭有和谐有平安。神呢定会让他看见，他不能够只是宠拉结，对不对？因为在31节里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给他生育，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这个的起点是什么？显然雅各做了个选择，虽然我舅舅骗我，但我可以选，我就是不理利亚。我们很多时候会做错事比方说犹太人，他们在被掳之前，他们所做的事到一个程度呢，神通过先知告诉他们，你们一定会被掳。所以在最后一代犹太人，就是西底家那个年代，耶利米给他们的信息是什么？
大家记不记得？投降，对不对？啊，为什么耶利米在整个犹太人当中，在整个犹大国当中如此被人记恨？为什么？因为他传讲的信息就是出去投降。你觉得你把你自己放在耶利米的时代，你待在耶路撒冷，四周全围的是敌人，你整天在城里说你们出去投降你们就得活，你觉得你还活得下去吗？神为什么要他们投降？因为神告诉他们，他们所犯的罪已经不单单是比他们列祖更甚，而且是比当时住在这块地方被神灭绝的迦南人更甚了。所以神已经定义要使他们被掳了，这件事情已经不可逆转了。所以今天告诉我，神告诉我们，我们在最终呢，有一些的情况是可以逆转的，有一些的情况是不能逆转的。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呢会知道啊，你要去进到婚姻里呢，你要去娶一个信主的配偶，对不对？或者嫁一个信主的配偶，对不对？所以神告诉我们，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恶啊。有没有这种年轻人说我就是不听啊？有没有啊？有哈，我不听到什么程度，我就是要进到这婚姻里去啊！啊，对方信不信，为什么我要去管呢？好，那你进到这个婚姻里，这个结果还能逆转吗？好，你这个时候你发现不对，对方他不是一个属神的人，这个时候怎么办？你没有办法再逆转这个结果了，是不是？就好比利亚，他已经嫁给雅各了。雅各能怎么办？把他休了？不可能。这就叫做不可逆转的在最终的结果。这时候该怎么办？大家想一想，你谦卑服在这个结果里。阿们。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基督徒的生命里，我们有的时候得救早，有的时候得救晚，但不管得救早得救晚，你总归有的时候会碰到一种情形，你以前做错事的后果现在就已经是这样了。啊，我有没有可能我以前信主前我爱喝酒，所以我喝到最后呢，我的身体坏了，我的身体已经有不可逆转的后果了，有没有这个可能？啊，是不是我信了以后，上帝就给我换了一个新的胃、新的肝呢？是不是这样？没有，这时候我该怎么办？我服在神的恩典里，我说主啊，我以前做错的事呢，是我眼瞎，从今天开始你祝福我好不好？从今天开始你给我智慧好不好？对不对？假设今天我们没有听神的，我进到了一段可能不属神的婚姻里去啊，配偶完全不是属神的人，他也完全不要听主的话，他与神为敌，这时候我该怎么办？我说神，求你给我智慧与他相处好不好？求你给我恩典与他相处好不好？求你当我与他有矛盾的时候，求你使我能够谦卑，使他能够包容。你可不可以每天为这些事祷告？可以的。你还有一个方法，这是不应该有的方法，就雅各的方法。我还有小聪明啊，小聪明就是什么？我就宠拉结，我就不理利亚，可不可以啊？可以的哈。神是怎么说的？神这时候就让利亚连续生了四个儿子，拉结就是不生育。看见神的管教没有？同时你也看见神的恩典没有？有的人可能会问啊，神为什么这么安排？神又不就让拉结生孩子，让利亚就生不了，不挺好的吗？利亚也是神所爱的嘛，阿们，是不是？利亚，神耶稣基督有没有为利亚死啊？也为利亚死了，是吧？耶稣基督有没有为今天你可能不信的那个配偶死啊？也死了。神也盼望他得救，是不是？你不可能说，哎，我今天信了，哎呦，我的配偶不信，神你能不能让我离婚呢？神会怎么说啊？神说我也想救他呀。那你已经过去的事就过去了嘛。阿们。在这里，雅各用的什么方法？我就去宠拉结。好，神就让他看见呢，利亚连续生了四个儿子。好，我们看见利亚是怎么被神得着的哈。利亚前面三个儿子的名字叫什么？叫流变，流变的意思就是我有儿子。西缅的意思就是神听见。 然后呢，立位的意思就是我丈夫跟我联合了，他的中心全是我，对不对？对不对？就是我要有儿子，我希望神听见我很有苦，我心里很苦。还有什么呢？我希望我的丈夫跟我联合，全是我。第四个儿子叫什么？叫赞美主，不再是我了。神改变人的方式就是给他恩典。还记不记得那四口井啊？对不对？啊，前面挖了一口井，又被抢掉了；再挖一口井，又被抢掉了；最后一口井叫利和伯，叫宽阔，不抢了。然后到第四口井，就开始献祭了，就开始立约了，对不对？在这里也是一样。到第四个儿子，他终于知道，神就是爱，利亚被主得着了。他说：“现在我要赞美主。”神也要救利亚嘛？那神是不是要救拉结呢？神也要救拉结。好，神也要改变雅各啊。我们再往下看到三十章啊，我们在29章三十章第一节，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有意思了，很短的几节。大家读的时候可能没有在意，觉得这个太正常了。你进到这种类型的婚姻里去，你肯定会有矛盾。本来就不是神定义给你的，最初亚当夏娃就是一夫一妻的，那你不按照神的话，最后就一定会矛盾。那现在矛盾来了，那你会看见呢，在这个时候雅各也可能有两个方式。第一个方式呢，恩典，谁的恩典？神的。他该怎么办？我去替拉结求嘛，对不对？拉结没孩子，雅各该怎么办？我替拉结去求嘛，对不对？还有一个第二个选择，就是雅各的选择。雅各怎么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他做主？他把他往外推，你别来找我，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会看见一个丈夫，一个家里的头，他从他自己位置上下来就是个状态，是不是？所以你还记不记得在撒母耳记一开始哈拿生不出儿子的时候，生不出孩子的时候，是谁去祷告的？哈拿自己，对吗？所以在那个美好篇章里，真正属神的人是谁？是哈拿。她的丈夫也是从位置上退下来了，在这里也是一样。好，有没有好的榜样的？有人说总讲不好的榜样，有，我们来看，往前看，27章，还在前面哈，25章，创世纪的25章，往前翻两章啊，25章的21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利百加生不出孩子，谁祷告的？以撒祷告的，是不是？你会看见这一家啊，这一家三代人生孩子都不容易，对吧？生孩子不容易是个很大的祝福。你们在笑啊，其实是很大的祝福。你看他们这一家三代生孩子都不容易，最后生出来的全是你所敬仰的，是吧？为什么？因为当你生孩子不容易的时候，你就会找不孕不育，对不对？你会找不孕不育去找医生。你还有一个找法，你找神呢。你们等我会看见，拉结就是这样的。拉结因为她的丈夫缺位，她就开始找人，她甚至找了更糟糕的东西。但是以撒是什么样做的？他的妻子不生育，他去祷告。神最后听了谁的祷告啊？在25章的21节，神是听了以撒的祷告，让他的妻子怀孕的。注意这样的顺序。雅各怎么做的？雅各把拉结往外推啊，你别来烦我。你会看见雅各在他的家哈，他特别不愿意别人来烦他。为什么？因为他真的很烦，对不对？啊，他为什么很烦呢？因为他一直用自己的努力，他就会越努力越烦。你记得 你用自己的努力，你就越努力越烦；你信靠神，你越信，你就越顺。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创世纪的30章，我们回到30章。好，第三节啊，拉杰说，有我的使女庇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得孩子。这是很糟糕的。糟糕在哪呢？因为他们的爷爷就干过这个事情。亚伯拉罕生不出孩子的时候，萨拉就把他的使女夏甲给了亚伯拉罕，还记不记得？最后生的是以实玛利，最后导致要把他们赶出去。这是很快乐的经历吗？这才是爷爷就发生过的事，他怎么又做呢？最后以实玛利的结局他们不知道吗？为什么还做一遍呢？所以当我们明白神的话的时候，你要相信，你按神的话做，神就一定祝福你，你信不信呢？当然你还有一条路，就是我就走一点捷径，我实在没办法，你看我姐姐都我四个儿子了，我这一个没有，不行，我让使女正好生了孩子还在我名下。你觉得你走了捷径，你当下好像解决了难题，终归有一天是走投无路的。拉杰在这用了一个他爷爷用过不对的方式，好，现在麻烦就变得更大了。而且呢，这两个孩子的名字呢，一个叫深渊啊，在第六节，一个叫相争，但和拿弗他利啊，第六节和第八节，你会看见这个名字，他就表现的他在这个家里哈、啊，出现了极大的张力，对吧？对不对？因为他生这两个儿子，他是为了要赞美主、感谢主嘛，他是为了相争啊。然后呢，当他这么做了以后，到第九节呢，利亚也把他的使女给了雅各。雅各呢也生了两个儿子啊，借着利亚的使女生了两个儿子。我们就跳过9到13节，我们看第14节。割麦子的时候啊，流便往田里去寻见蜂茄，拿来给他母亲利亚。拉杰对利亚说，请你把你的儿子蜂茄给我些啊。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要夺我儿子的蜂茄吗？拉杰说，为你儿子的蜂茄，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蜂茄把你雇下了。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神应允了利亚，他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5个儿子。好，这是一段很令人痛心的故事。痛心在哪呢？因为蜂茄这个东西啊，其实学名叫曼陀罗。曼陀罗在这里起一个什么作用呢？圣经学者有不同的意见啊，但无非就是两种可能。第一种呢，曼陀罗呢可以有助于吃了，可以有助于生育，这个是当时人的想法。今天科学能不能证明我们不知道啊，但是至少当时是这么样的。第二呢，你会看见呢，蜂茄或者说曼陀罗的根呢，其实就是一个像小孩子一样，就是一个人形，就像人参一样，就是一个人的形状啊。那也有可能呢，他把这个当做一个偶像啊、来拜啊，不管哪一种，这都不是好事。因为第一种可能呢，你就找的不孕不育去吃的药啊；第二种呢，就是拜了一个送子的菩萨啊。反正两种都是人的方式。你做丈夫的不去祷告，你怎么指望这个妻子，她可以有很大的信心去祷告呢？这就是为什么哈拿难得的原因哈、啊，所以大概率呢，雅各是往外推的，拉杰呢就没有保护了。他没有保护，无非掉在这圈里，就是找世界、找偶像，就这两种可能，是吧？当你发现你生不了孩子，你会找什么？找世界，找人的帮助，或者拜偶像。好，现在麻烦来了，他拜偶像的代价是什么呢？他 让利亚可以与她丈夫同寝。神就在那样的同寝里呢，又给了利亚孩子。事情就变得越来越糟糕。你会看见，当雅各他不用神的方式啊，虽然他很愿意要神的祝福，但他每一次都是用自己的努力。而且他每一次的努力呢，在我们人看来，在我们在老我的肉体里面来看，觉得我也会这么做的，是不是？我每个人都是这样。你总是用权宜之计来解决问题嘛，是吧？你说我不这么做怎么办呢？是吧？我不去吃这曼陀罗的根，大家都说有用，你觉得我能怎么办呢？我不去拜这个菩萨，你觉得我能怎么办呢？信心一定是跳出环境的，弟兄姊妹们。雅各看见的是麻烦，拉结看见的是苦难。然后呢，到第22节，在22节之前呢，利亚已经生了6个儿子一个女儿，已经是7个了。到30章的22节，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他就给他起名叫约瑟，约瑟就是增添的意思。然后意思是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在这一段里啊，你会注意拉结配得这样的恩典吗？不配啊。雅各配得吗？更不配。神会照我们做错的事惩罚我们吗？他不会。神顾念拉结，是拉结得到这个儿子的原因呢，弟兄姊妹们。不是因为我配得，拉结前面还在抢这个风茄，还在抢这个曼陀罗，这个东西有什么用？但是神没有因此责备他，却给了他约瑟，约瑟最终成为这个家的长子。约瑟最终成为救了这个家的人呢，因为约瑟是雅各最爱的，也是神最爱的。所以在这里，神看见，神让我们看见，我们不配得，但是呢，神依然给我们。所以在神的恩典里，你才会慢慢慢慢敢松手去信他。你觉得我们为什么要走权宜之计啊？就是你害怕嘛，弟兄姊妹们。所以成圣的路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难。你把你的惧怕放下，不管以前发生了什么，不管你做错了什么，你从今天开始，这个时点开始，你说主，我从现在把自己放在你的恩典里好不好？你让我在你的恩典里敢松手。可能我抓住的是我在婚姻里，我在家庭里，我在工作里，我不敢放手的东西，主，求你敢让我放手，求你祝福我。我们可不可以做这样的祷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婚姻的问题还没解决，下一个麻烦来了。作为家里的头，作为男人，你觉得下一个麻烦是什么？赚钱嘛，是不是？男人要养家的呀。雅各这个男人呢更惨一点，为什么？因为他有12个儿子要养。我们在座的有12个儿子要养的举个手看看。没有哈，有的能养2个儿子你觉得已经很吃力了，是吧？你想，我有准备给他准备2套房，我已经准备不起了，准备12套房，我得开房产公司了啊。怎么办呢？那他已经有了吗？到约瑟，约瑟已经是第11个了，怎么办？那他总得赚钱呢，对哈，来了啊，到30章的25节，拉结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土本乡去，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好，现在呢，拉班又跟他要谈了，因为拉班看见啊，在30节。他说：“我未来之先啊，你所有的很少，现今却发大，
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雅各发现了麻烦，说我不能一直给你打工啊，你打完了工全是你的了，那我这个妻子儿女到最后什么时候我才能养得起呢？所以说明在当时呢，雅各所做的工啊，这个其实很苦。很苦在哪呢？这个妻子儿女呢，虽然他生了，但是其实都是靠着他的岳父来生活的，是吧？对，他其实是寄宿在他的岳父家，即便他成家有十个儿子了，十一个了，他都没有办法去养活他们，他经济上没有独立。那31节呢，拉班说，我当给你什么呢？好，雅各就让他有资格来放羊，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就不读了啊。大概呢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雅各说呢，我给你放羊，某一种类型的，有斑的，有点的，有条纹的，最后呢算我的，没有我的最后算你的，就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然后神呢在这个过程里是怎么带领雅各的呢？如果我们学到现在啊，你们可以大概来揣测一下，你也能发现了，同样大大的祝福他。雅各很有能力，为什么拉班要骗雅各啊，抓着雅各不放呢？就是因为雅各啊，他放羊很厉害，而且神呢一直追着雅各在祝福他，以至于呢拉班就想拽着雅各，就你可以想想啊，就是有雅各就有钱呢。所以雅各呢又用了一个其实不是特别好的方式。为什么呢？就是你既然想要独立，你为什么要还要依靠你的舅舅或者说岳父啊，既是舅舅又是岳父，你为什么不直接求神呢？是吧？我们看第32节啊，他说，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中有点的有斑的和黑色的，并山羊中凡有斑的有点都挑出来，将这一等的就算我的工价。以后你来查看我的工价，凡在我手里的山羊，不是有斑的，不是绵羊，不是黑色的，就算我偷的，便可证出我的公义来。拉班说，好啊，我情愿照着你的话当来行。如果雅各，我们又是两条路，如果他坚定信靠神，他可以跟神做个祷告，说神啊，求你带领我，让我的舅舅呢就放我回去，我相信你会让我从零开始一样能够做到像我父亲那样发大。这就是信心。雅各现在做的这个选择之后埋下了一个很危险的情况，就是他舅舅可能会迫害他。读过圣经的，读到后面的就发现，其实事实到最后是发生了，对不对？但是呢你会看见权宜之计，就是什么，我让我岳父先支持我一点嘛，是不是啊？但你要知道啊，当你这么求他了，你这么拿了他的支持，也就埋下了之后的麻烦。所以雅各呢总是走捷径啊，哪种容易啊？你觉得哪一种容易？肯定是有人给你初始投资容易嘛，是吧？我就用舅舅的羊先放着啊，以后多出来的当中的一部分算我的。好，我们再往下看啊，到43节啊，前面呢雅各用了一些自己的方式啊，就是羊群配合的时候，羊群交配的时候呢啊，他就用什么枝子插在羊的面前啊，就使得最后生出来的呢都是有点的有斑的啊。这是在30章的37节到42节。然后到43节，于是雅各极其发大，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好，我想问大家哈，雅各的这个方式是不是真的能带来这个结果？我不是放羊的，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一点，如果神不出手，他用100种方法都没用。但是神却圣灵却把圣经写在这，是雅各先用他的方法，对吧？他用什么方法？啊，他在41节，在羊群肥壮配合的时候，就插着蛭子让羊群交配，对吧？他是弄了一点小聪明的，对不对？这个小聪明他是怎么来的？也许他原来有这个经验，也许这样的方式真的可行。但是我想告诉你，如果没有神的祝福，你用什么方式都不可行，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你连正常的夫妻生育，你妻子拉结都生不出孩子，你还有什么你可以觉得你能做得到的？雅各以为他做得到，这就是雅各最糟糕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最糟糕的地方。我以为我做得到，所以当我看见一件事，我马上就用我的老我，用我的肉体去做了。我天然人能力越强的，我需要走破碎的路越长。雅各就是这样，一放羊马上想到了，这个时候你会看见他不往外推了，对吧？雅各什么时候往外推呀？他不能让他妻子怀孕他就往外推，对吧？他什么时候不往外推？哎，这个我懂，什么时候让羊啊生的全是有斑点的，我以前有点经验。他并没有看见神在祝福他。好，到31章，他的舅舅已经向他气色不对了啊。我们看31章的第7节，我往后跳。他说，你们的父亲欺哄我，10次改了我的工价，然而神不容他害我。啊，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点。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纹。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羊配合的时候，我梦中举目一看，见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谁让他发大的？神。雅各配得吗？雅各不配得。所以你会看见我们在这个系列里反复出现，不是一次，不是两次，是许多许多次，都是什么样的情景？我用我自己的能力把事情搞砸了，搞砸了还不算，还得罪神，得罪神还不算，我还在苦难里。这个时候神怎么待我的？神怎么待我的？大家想一想，惩罚我，定罪我，找两个人来责备我，神怎么待我的？让我看见更大的祝福。你信吗？你不信，现在可以信了。阿们。不要去定别人的罪，不要定自己的罪，回到恩典里，你自然就会信了。神不是来定我们罪的，神是让我们因他可以得救。约翰福音3章17节讲得很清楚，新约是这样，旧约是不是这样？旧约的第一卷书就是这样的。我没有胡说吧？雅各配得吗？啊，雅各这前面婚姻的问题还没解决呢，家里还在打架呢，他有什么资格立业啊？我们都讲一个男人要成家立业，家是成了，天天打架，他有什么资格立业？他连本钱都没有，他只能问他的岳父去借，借完以后还是用自己的小聪明，最后神在梦里跟他说，是神让所有的羊生出来全是油斑的，有点的。因为神说他的应许，他的祝福不会变。所以真正帮到雅各的是什么？大家想一想，大家想一想，是他信神。阿们。雅各最重要的宝贝是神自己，你信吗？你信不信？你有没有能力？能不能把你聪明放下？你可能在人眼里是非常有钱的， 能不能把你钱放下？你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呢？是神。还有什么？你的信心。因为你信心是支取他能力唯一的方式。阿们。你有了神，有了信心，你还怕什么呢？所以在这里，神把雅各一切的祝福，一切的财物都赐给他了。而且呢，神还告诉雅各要回去。我们往前看一看啊，我们还在31章第三节。我往前看。31章的三节。在31章的二节呢，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像他不如从前了。为什么？因为拉班发现他亏了。他投资给雅各10000块，十年以后还是10000块。可能还少了几只，因为死了或者吃了，是吧？最后变成8000块。然后呢，雅各自己赚了多少？雅各赚了100万。然后呢，他发现他还说不出理，对吧？因为这是你同意的，对不对？就好比最初的时候你怎么算应该是一半一半，对吧？他的算计呢，是我投你10000块，最后如果赚了10万块呢，你5万我5万啊，最后这是他是这么想的，对不对？最后发现最后生出来的全都是有点的有半的，最后发现这所有的利润全是归你的，他的本金还少了点，你觉得他开心吗？神用这样的方式啊，其实是把雅各赶去。想问你啊，我想问你，假设你是雅各，你觉得生意好不好？这个生意太好了，为什么？因为本金是别人的，利润全是你的，你会不会想这个生意一直做，最好做100年呢？我看大家都在点头啊，对。做100年就不对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应许之地哎。雅各的应许之地在哪？在迦南地。哎，你说不就在讲我基督徒吗？你觉得哎呦，我这日子如果地上生意越做越好，马上明天就成比尔盖茨了，我就巴不得我就多活几年哈，最好上帝给我100年2年最好哈。上帝说醒一醒孩子，醒一醒，可以醒一醒，可以回家了哈，地上不是你的家。人在带领我们的过程中啊，当我们没有恩典的时候，就天天哭鼻子，是不是？你怎么哭鼻子？你说哎呀，我在苦难里我好苦啊。好，神给你恩典的时候，你就说哎，这日子要长一点，不要，我现在不回家，你最好让我多活一点时间。雅各像不像我们？像的话，神用什么方法？神就让拉班不高兴了啊。拉班不高兴啊，神让我们在这地上差不多就可以走了啊，你赚钱赚的是很开心，但这里不是你的家。所以第三节，31章第三节，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我必与你同在。神的命令来了，他可以回家了。所以你会看见啊，雅各成家也好，立业也好，他从来都是脑袋头一低拼命往前跑，他从来都是用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本事。但是呢，神一点也不耽误事情，对吧？你把事情搞砸了，我给你恩典把你带出来，你在恩典里钱赚得很开心，我把你再带回家。所以相信神，弟兄姊妹们，我一直在这个系列里用一个词叫多此一举。我们到天上去哈，就会发现我们地上的时间啊，可能90%是多此一举。我们可能很多的眼泪都是多此一举，啊，很多的痛苦都是多此一举。不是神要给我们，是因为我自己。比方说呢，我现在觉得我赚钱赚得开心的时候，突然发现好像查出绝症了，要回家了。我就不得不舍得了啊，就开始跟神摔跤啊，就说能不能多活几年呢？多此一举啊。因为什么？因为这里不是你的家。神要雅各回家了，回到应许之地去， 我们永恒的祝福是在天上的。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地上的东西是会加给我们。但注意，先求的是神的国、神的义。你觉得神会让我们在地上这个世界待到永远吗？所以在这里，最后呢，雅各开始要走了啊，我们今天最后的内容。要回去的时候怎么办呢？他的舅舅来追他了。记不记得我刚才讲了，祸根什么时候埋下的？他前面的投资用了他舅舅的，用他岳父的，是不是？如果他的投资是神给他的，上帝会不会嫉妒他？不可能。神是你最好的老板，神是你最好的银行，你千万记得这两点。神发给你工资，他一定不会收回去，神给你存的钱一定不会贬值。哪有看见父亲嫉妒儿子的？是不是？神总是以你为骄傲的。但是呢，拉班就开始要追了啊！我们看看31章的第22节到第3日啊，我们先看17节哈。雅各起来，使他儿子妻子都骑上骆驼，又带着他在巴旦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19节，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拉杰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走了，并不告诉他，就带着所有的逃跑。他起身过大河，面向基列山行去。他为什么要逃跑呢，弟兄姊妹们？哎呀，我这个老雅各啊，你觉得像不像我们自己啊？我们一遍又一遍，最后碰到问题还是用自己的那点小聪明，是吧？他为什么要逃跑？他就趁他舅舅不知道的时候赶紧跑，因为他知道舅舅不会让他跑。他不会祷告吗？他跑得过他舅舅吗？他这个儿子全是小孩子呀，是不是？他一上这一大家子，这都是妇女儿童的，怎么跑啊？就跑。他跑得掉吗？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前面的恩典为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们？为的是让你下一次有信心。我们能不能下一次有信心啊？我们现在听了这堂课，我们现在听了这一下，有可能你听完之后今天晚上就有麻烦出来了，可能明天就有麻烦出来了。如果听见这个信息的人，你能不能做一个改变？当麻烦出来的时候先祷告，不是说不去解决麻烦，咱们先祷告可不可以啊？咱们先不去看那个麻烦，先祷告。你说，主啊，我知道我下面要做的一切的处理，如果你不帮助我，我根本不可能走得通。即便我要逃跑，我能不能先花十分钟，全家人一起拉着手来祷告啊？啊，他们跑得掉吗？就算他舅舅没抓住他，他带着那么多财物，还有全是妇女儿童，你觉得他这一路谁看顾他啊？没有土匪的吗？没有强盗的吗？他不要雇个保镖的吗？我们很多时候根本不知道，我们做的那一点小计划，我们那点小聪明，干脆就是小儿科。我以为啊，我放个枝子在养，我自己给我舅舅打工就娶拉杰。我以为我跑了，舅舅就追不上了吗？但是神看我们啊，总是带着怜悯和爱看的。看雅各也是这样。然后呢，到第22章，到第31章的22节，到第3日，有人告诉拉班，雅各逃跑了。你看，他抢了先手啊，抢了三天。雅各好在人眼里其实是很聪明的，是我呢，我抢三天都抢不到啊。雅各是真的是有能力的啊，做了个很周密的计划，赶紧跑。但23节， 拉班带着他的众弟兄去追赶，追了七天，追了七日，在基列山就追上了。基列山呢、啊、基列山已经快到家，就说明你想他有三天的先手，对吧？三天的先手，他又追了七天，说明什么？说明雅各赶路赶得很急，对不对？假设你去旅游，你自驾游啊，你开了去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玩两天，再往下一站走，我要追你很容易的，我不用追七天，我追四天就追到了。为什么？因为你在这个地方住就住了四天，因为觉得这地方好好玩，山水很美，农家乐很好吃。说明雅各在什么？雅各在慌忙赶路，阿门，是不是？他只提前了三天。拉班什么？拉班是紧忙追的，而且都是肯定是精壮的家丁嘛，是不是？肯定都是强壮的男人嘛，因为拉班是带着火气去追的嘛，是不是？都追了七天，说明七天加三天，他跑了十天，都快跑到了。雅各很聪明，他算了一下，我赶紧跑，有机会跑得掉。哎，咱不要做雅各哈，咱做雅各呢就很羞愧，以后见主面会很羞愧。为什么？因为你就算做到了，你会说，你看我很聪明，我提前三天跑了，以后你会告诉别人，你也要提前三天跑。注意，真正起作用的是他提前三天吗？是他紧赶慢赶的赶路吗？真正起作用的是24节。大家认真读一下这一节，31章的24节。夜间，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哎，我很多时候读到这些话啊，我真的觉得很羞愧。羞愧在哪呢？我说主啊，我们不配得啊，这已经是我多少次了，我往前数一数记下来的雅各的都已经不知道多少次了，第四次第五次了，我就不长记性，我不长记性你还这么爱我吗？答案是是的，你信吗？你可以不信，你可以今天挑战我，你可以说我就是要为主做工，做一个配得的资格，你可以这么做，但是我要选择相信他的恩典，因为那一天一个不配的雅各慌忙赶路，这大大小小一大家赶了十天路的雅各还是被追上了，而且是被一群恨他们的精壮的男人追上了。但是在那天晚上，神在梦里警告了拉班。我想问你啊，你做过这样的梦，你还敢动吗？啊，你敢吗？你可以试一下哦。神在梦里警告你，你还敢说，我就要去杀他吗？为什么？因为神可以警告，神也可以怎么样？神可以动手的，阿们。神可不可以在拉班就是不听的时候，让拉班眼睛看不见了？简单，神不说就会看不见了，还怎么打呢？神做没做过这个事儿？你记不记得在喇合那个故事里？啊，对对，在那个罗德那个故事里。那一群的这个索多玛的人最后要去杀那两个天使的，最后发生什么了？眼睛突然就看不见了。对，所以不管怎样神都保护，这就是神定义的。为什么？因为我信他嘛。如果你今天不信的，你今天我可以信的，如果你已经信了，你可以持续的信，因为他从来没有让你失望过。好， 最后呢，我们来看第四十节哈，这是我们最后的结尾哈。雅各呢跟他舅舅呢有一番理论，从36节开始，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这样火速的追赶我，而且要搜东西，因为他的神像丢了，我下次来讲拉杰偷了神像，这是很糟糕的一个结果。但是呢，我们看见雅各他怎么总结他这20年的，他为娶他两个老婆工作了14年，然后呢又为自己的工价工作了6年。他说这20年里啊，他是个什么样的日子呢？你会看哈，到38节，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众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在我这20年里，你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这段话实在太美了，它美在哪呢？它让我们看见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就是这样的。你知不知道地上世界这个老板就是拉班这个形象？阿们。你觉得你在地上工作像不像雅各啊？啊，像不像他？你白日受尽干热，晚上受尽寒霜啊！啊，你不得合眼睡着，你尝试这样，像不像这样？他顾念你吗？世界顾念你吗？顾念你的只有神。谁在保护你？所以神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你不要惧怕这个世界，你不要迎合他，你把他放到一边，弟兄姊妹们，他不是你的老板，他不是你的神，他不能帮助你，他也不会爱你，你到神那里去，只有神才是真正救你的那一位，因为在那最极难的时候，是神把雅各从拉班手里救出来的。因为雅各看见了一个客观的事实，如果不是上帝出手，在20年之后，他会空手回到他的父家。他20年的劳碌会归为零。你信这一点吗？我们在做的，要在地上建立事业的，要在地上去建立家业的，要记得一点，只有你的神能够把你所得的还给你，去求他，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了什么？我们看见了婚姻，我们看见了家庭。这两样如果没有神，你哪一样守得住？雅各的一生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事实：我们人生不管哪一个阶段，你所需要只有一样，只有一样，就是你的神，就是你的信心呐。所以下一次呢，我要继续啊，我们要看雅各回家了，他有一样难题没解，他的哥哥要杀他呢，怎么办呢？所以你会发现呢，哎呦，我的神，你的恩典好大呀！现在我终于可以回家了，我的舅舅让我带着，我的产业可以回家了。你发现，哎，怎么麻烦下一个马上就来了啊？你有没有感觉在生命里就是这样？神给你一个恩典，让你前一个麻烦过去，还没过3天。下一个麻烦就来了，雅各就是这样，真的没过3天， 马上他哥哥又来了，他哥哥要怎么样？他当年怎么走的？20年前哥哥要杀他的，那你该怎么办？我好好想一想，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让我们看见宝贵的恩典啊！我们这一群孩子都是小信的孩子，我们在这地上，虽然我们会说主啊，我愿意信靠您，但是我们一碰到麻烦，一碰到事情，我们总是先去求我自己的能力，求这世界，甚至求问偶像。父啊，求您使我们从一切的败坏中出来，单单回到那孩子般的信心里。求您使我们在这信心里得见您的恩典，得见您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